召会的历程，第七篇，在召会荒凉时该有的态度。三，要做得胜者。神呼召得胜者。主最后写给召会的七封书信，非常清楚地说到召会的荒凉。在那七封书信末了，主都有一个呼召，也是一个命令，呼召他的信徒在召会荒凉时做个得胜者。一切的立场、道理、道路都不值钱，不是立场对了就是得胜者，也不是道理对了就是得胜者，更不是召会的道路对了就是得胜者，乃是得胜的人才是得胜者。什么叫做得胜者？在整本圣经里，自从有了神的百姓以来，就有得胜者的问题，或者说就有得胜者这种人。在原则上，当神的子民大体失败荒凉的时候，有少数人顶上去，站在原初该有的地位上，代替并代表神的百姓，尽神所要他们尽的职分，这就叫做得胜者。在旧约里，神子民中的得胜者，最清楚的一个起头，就是在西乃山下，利未人恨恶拜偶像的事，站在神那一边，维持神的见证。神起初是要他所有的百姓，就是以色列全体的人，都做他的祭司侍奉他。然而在西乃山下，他们大体都因拜了金牛犊而失败，荒凉了。就在这一个时候，他们中间有少数人起来，站在以色列全体应该站的地位上，代替以色列人维持神的见证。所以从那时候起，神就把祭司这个职分完全给了利未人。可以说从那时候起，利未人就是神百姓中间的得胜者。约柜由他们负责，不只是在他们的肩上，也是在他们的中间。当约柜在旷野里行走时，乃是由利未人扛抬约柜；当约柜在一个地方停下来时，也是利未人围绕着约柜。神的见证是在他们身上，也是在他们中间。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时，也是他们的脚先踏在约旦河的水里，是他们一直站在约旦河里，只等全体以色列人都平安过了约旦河。所以在以色列人中间，是有少数的得胜者来维持神的见证。到了进迦南后，以色列人应该是战士，能为神的国征战，但他们失败了，失去了那个战士的地位，结果就有一般极少数的人，特别是基甸和他的300勇士起来代替全体以色列人为神征战。当全体失去一个地位，这些人在那里站住了，这就是得胜者。之后撒母耳、大卫也是得胜者。再往下去，在以色列人被掳前的以利亚、以利沙、以赛亚，以及被掳中的耶利米、以西结和被掳后的但以里、尼西米、以斯拉等，这些人都是在以色列人荒凉时显出来的得胜者。他们有的是在被逼迫中做神的见证，有的是在被掳到外邦地时，在外邦偶像跟前站起来维持神的见证，恢复神的见证。到了新约五旬节那天，全召会站在那里，都够得上神的水准，都在神的地位上维持神的见证。可惜好景不长，那个光景不久就落下去，召会荒凉了。然而我们都得承认，在那荒凉中，保罗是个得胜者，提摩太也是个得胜者。保罗说，所有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连他的同工迪马也因贪爱现今的世代离弃了他。保罗目睹召会的荒凉，却仍为主的缘故分数， 就是戴了锁链，被关禁，就是有被杀的危险，都在所不惜。他乃是一直站在召会当有的地位上，维持神的见证。他是一个得胜者。约翰写《启示录》七封书信的时候，召会从该站的地位上落下去，大体都荒凉了。就在这个时候，主来呼召得胜者，站在大体信徒该站而失去的地位上。直到今天，全召会都当站在这个见证的地位上为神征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大体的召会还是落下去了。2000年来，召会的荒凉不断重演，并且是越过越荒凉。然而另一面，历代总有少数人答应神的呼召，站在召会该站而失去的地位，维持神的见证，为神的国征战。这一班人乃是得胜者。因此在启示录的七封书信里，主对得胜者的呼召成为非常重要的教训。主对召会的最后一个命令，最后一个呼召，就是呼召圣徒做得胜者。这些得胜者就是启示录12章里那个妇人腹中所要生出来的男孩子。那个妇人是指全体的子民，也就是历世历代蒙救赎之人的极大成。那个男孩子是指召会中少数的刚强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得胜者。11节提起这个得胜的问题，说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并因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随之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那些弟兄们就是妇人所生的男孩子，也就是2、3章七封书信里所说的得胜者。在17、19章2章里，他们随着羔羊征战，到了20章，他们就跟随主一同作王。得胜者是能顶替失败的圣徒，在召会中做神所要做的事。主在召会荒凉时，对我们唯一的盼望是要我们做个得胜者。主不是要我们只注重传扬真理，只注重站在召会的立场，他乃是要我们得胜。你若不是得胜者，你所持守的真理，所走的那道路，所站的立场就有问题。所以仅仅持守正统的真理，走召会的道路是不够的，还要做得胜者。主所以有前面5点的要求：一，要对付我们的良心；2，要我们摸一切人事工作的性质；3，要我们对付存心，也摸别人里面的存心；4，要我们活在生命的交通里，无论和什么人接触或发生关系，都该是在生命的交通里；5，要我们顾到膏油的涂抹，这都是为着要我们做得胜者。如何做得胜者？现在我们要来看主在启示录七封书信里所要召会得胜的那些话。要恢复向着主起初的爱。在第一封书信里，是要召会中的得胜者能恢复或说守住向着主起初的爱。照七封书信的次序和内容来看，召会的荒凉是开始于对主的爱有了问题。召会原初对主的爱是新鲜的，召会跟从主、侍奉主都是出于那个新鲜的爱。然而到了一个时候，工作虽然热心，也有好行为，并且能劳苦，但里面那个爱失去了。因着那个爱失去，所以生命上就有了问题。在这一封给以弗所的书信中，我们能读出那里有生命树的问题，也有灯台的问题。因为爱失去了，所以生命有问题，见证的光也不清楚了， 灯台被挪去了。赵慧乃是在这种情景下荒凉的，因着这是第一封书信，所以里面所提的光景乃是荒凉的开始，也是荒凉的一个原因。这个开始，这个原因就在于失去了对主起初的爱。因此得胜者就是在召会中极其荒凉时仍一直守住向着主的爱的人。不止世界名利地位能叫我们失去对主的爱，即使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手中的侍奉工作也都能够叫我们失去向着主的爱。若是我们的工作仅仅是个工作，并不是从主对主的爱里做出来的，或说在那个工作的过程里失去了对主爱的交通，请记得我们已经是个失败的人。所有的工作都应该是我们和主之间的爱的故事。我们传福音是因为我们里面爱主，因着有那个新鲜的爱，我们福音的工作并没有代替主的地位。你所以建立召会，因为你里头有个爱的交通。你所以那样治理召会，是因为你里面和主之间有个爱的故事。因此你是在对主的爱里治理他的召会，是在那个爱里传讲真理给圣徒们听，叫他们得造就。一切的工作侍奉都应该是从对主的那个爱产生出来的。相信我们许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就是不爱主却还可以为主做工。有位弟兄曾警告我们，不要把侍奉职业化。什么时候你会把侍奉职业化呢？就是你失去向着主起初的爱时。一个奶妈喂养孩子那是职业的，但一个母亲喂养她的孩子不是职业的，而是一个爱的故事。你我今天传福音仅仅是个责任吗？如果是，你我已经堕落了。这不是责任的问题，乃是一个爱的问题。每天早晨我们都必须在爱里与主有交通，有爱的感觉，对他有新婚的爱情，在他面前有更新的奉献，有新的归向。我们要对他说，主，我爱你，像我头一天爱你一样，我和你之间像新婚一样。这就是耶利米书所说新婚的爱情。在以弗所这封书信里说到失去起初的爱，正如以色列人的失败是失去了他们与主之间那新婚的爱情。你我今天在荒凉中要做得胜者，就必须维持向着主新鲜的爱。我们必须天天对主说，主啊，我和你之间就如新婚一样。主，我对你有新的心情，向着你有新的愿望，在你面前有新的归向，对于你也有新的享受，新的知识认识。然而从这个爱里会激发出一个工作，这就是灵后五章十四节所说基督的爱困迫我们。长老们治理召会时，因着里面有一个爱的困迫，所以无法不将一切摆给圣徒们。我们若不是这样为着他的召会，他的心就不会喜悦。神最喜悦的事乃是他的召会能得着建立，神最宝爱的乃是他的召会。所以因着他的爱，因着爱他，体贴他的心肠，我们就愿意为着他的召会牺牲一切。这就是成为得胜者的头一个条件。我们都要扪心自问，你我今天做工是职业化吗？你我今天治理召会仅仅是因着责任吗？你我今天服侍召会仅仅是一件殷勤的事吗？如果是这样，你我就完全了了。我们应当让人碰着我们时感觉我们对主有一个新鲜的爱，叫人碰着我们时感觉我们这个人是尝到主爱的， 我们这个人所以这样生活，没有别的原因，乃是因为爱主。我们这个人所以这样为着召会，为着罪人，为着主的道路，一点不是什么别的原因，乃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对主的爱，是主的可爱深深地摸着我们，吸引我们，所以我们没有怨言，没有贪图，我们一切的劳苦，一切的行动，都是从这个爱里出来的。这种情形别人能感觉得出来，我们自己更能知道。你若是这样，每一次当你在那里讲道时，或是你走在路上思想主时，你都不大会觉得他是你的主，你会觉得他是最可爱的一位。他和你之间不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而是彼此相爱的关系。许多时候你能在主面前有一种祷告，不是求告的祷告，而是一种两者之间爱情的商量。你能对他说，主，我喜欢这样。你怎样说？我愿意知道你所喜欢的，不是你的命令，乃是你的心情。我愿意活在你的心情里。我不是要你发命令，我要懂得你的心情。主，我爱你。每一个主的仆人都该是主的情人。一个侍奉主的人，若是没有达到雅各中那个舒拉密女的地位，这个人就有问题。所以得胜者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对主有新鲜的爱，向着主有起初的爱。然而有一种最危险的情形，最容易叫我们失去主的爱，并且叫我们失去了还不自觉，那就是当我们工作蒙祝福时，或者当我们成为基督教中名传道人时，那就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刻。那能叫我们宝贵的地位、保爱、蒙祝福的工作，过于主的自己，而失去了我们与主之间爱的交通。今天许多有名的布道家，就是落在这个陷阱里不能自拔。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要做一个为主做工的人，要做一个爱主的人，不要做一个有名望的人，要做一个爱主的人，不要做一个工作有果效的人，要做一个爱主的人。在我们的侍奉、工作和聚会中，都甘白满了一种新鲜的味道，就是众童女都爱他。人一碰到那个味道，就知道那是正常的光景，否则就有问题。那是以弗所荒凉的光景，执事们在执事室里值班，都该给人一种感觉，这里有爱，有对基督的爱。执事室若仅仅让人感觉这里井然有序，什么都殷勤周到，那最多不过是个办公的所在。执事室应该有爱，执事室应该是爱情的所在。我们当在执事室里让人碰着基督的爱，碰着圣徒对基督的爱。在我们一切的侍奉里，都该让人摸着爱，而有对主新鲜的爱。要至死忠信。第二封书信是写给士美拿召会的。我们都知道主在那里没有责备，反而有称赞，但主也给士美拿一个得胜的呼召，一个得胜的命令，要他至死忠信。这就是说，要因着爱他的缘故，连性命都不顾。人所以不忠信，是因有自己利害的冲突。你把自己的利害关系一摆下，你就能忠信了。与人最有利害关系的就是人的生命，你能不顾你的生命，你就很难不忠信。青年弟兄姐妹必须在这里特别留意，因为在许多事上你们还没有学这个忠信的功课。不要说至死忠信，你们有的人连睡眠都不肯牺牲一点，当事情交在你手中时，就要显出你们是否忠信。一个人在侍奉的事上忠信到什么地步，就可以看出他对主的爱到什么地步。你爱他到什么地步，就会忠信到什么地步。 以母亲对待孩子的事来看，做母亲的实在有忠心。若是我们中间有位姊妹在侍奉主的事上能像母亲照顾孩子那么忠心，我想她在我们中间就是最忠心的人。所以这第二个呼召，忠心的呼召，乃是根据第一个呼召，第二个得胜的条件是根据第一个得胜的条件，没有爱就没有忠心。要脱离当初所没有的教训与组织。第三封书信是写给别加摩召会的，在别加摩的召会中有了巴兰的教训，还有尼格拉党的教训。启示录所说别加摩召会中那些情形，到了第四世纪康士坦丁接纳基督教为国教时就完全应验了。巴兰的教训一面是叫人拜偶像，一面是为要得利。尼格拉党的教训是用组织管辖别人。当那些教训寄到召会中时，主就有一个命令，要人做得胜者，就是不接受巴兰的教训，也不接受尼格拉党的教训。这意思是一切的教训要如偶像、利益、组织绝对没有关系，要脱尽出乎人的教训和出乎人的组织。这一个得胜的条件和第一个条件不同，第一个条件是要恢复该有的，这第三个得胜的条件是要脱离当初所没有的。主在这里并没有提起罪恶、世界的问题，乃是提起巴兰的教训和尼格拉党的教训。在召会荒凉的时候要做得胜者，就不能有份于那些出乎人的教训和出乎人的组织。在第一个呼召里所应许的是生命树的果子，到了第三个呼召所应许的乃是隐藏的玛纳。这就是说到了第三个呼召时，得胜者的条件更深了，也许也更亲密了。隐藏的玛纳是指隐藏的基督说的。玛纳是基督做神子民的粮食，就是神的基督做粮食，做生命。但隐藏的玛纳不是一般活在神之外的人所能享受的，乃是一般活在至圣所里、活在神面前的人才能享受的。生命树的果子是公开的，是一般的，但隐藏的玛纳是隐秘的，是特别的。生命树的果子是指基督做人的生命，隐藏的玛纳是指基督做人的食物。两者在同用处上是一样，但在人的享受上却有分别。有的人享受基督像享受生命树的果子一样，有的人享受基督像享受隐藏的玛纳，那种享受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当召会里满了巴兰的教训，满了尼格拉党的教训，满了出乎人意的教训，满了出乎人意的组织，你若能不接受这些、拒绝这些、脱离这些，而站在主这边维持主的见证，你就能经历基督像隐藏的玛纳。你不仅能得着基督做生命的供应，并且那个供应的味道是隐藏的玛纳，是别人所不认识的、别人所没有摸着的，基督给你经历了；别人所没有尝到的，基督给你享受了。今天整个基督教都在巴兰的教训里，都在尼格拉党的教训里，有偶像、财力，也有地位、霸权，却没有基督给人享受，更没有隐藏的玛纳。所以今天人若是拒绝那些出乎人的教训、组织，在神面前做个隐藏的人，就能享受并经历隐藏的玛纳。我们不愿意登广告，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何等的愿意一生侍奉主而不让人知道，我们不愿在基督教的名声、组织以及伟大的范围里。若是你想要有一点名声， 那就是尼格拉党的思想。有人曾经用很动听的话劝我们，只要我们稍微改变一下做法，我们今天在基督教里就更有地位，更有名望，工作更有果效。这些话是很动听的，我们若是巴兰，这些话就定规像钓鱼的饵一样把我们钓走了。我头一年出来侍奉主时，一个老牧师曾劝我说，你这样做是不行的，你若照我的话去做，你定规会成为一个名不道家。请记得，那是巴兰的路，也是尼格拉党的路。你要名声吗？你要地位吗？你要人把你看作首领吗？我告诉你，得胜者是与你是无份无关。隐藏的玛纳你尝不到，摸不着，并且经历不到。最叫我们觉得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所做的和我们这个人让人知道了。别加摩这个名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坚固的高塔，一个是联婚。你什么时候想要高，就是与世界连结了。你稍微和世界连结，你就成了一个出名的人物，你的工作也定规是个高塔，你所在的教会也必是一个高塔。我为所有的青年人担心，我承认他们爱主，也蒙主的呼召，但他们今天所走的路令人担心。我不敢说那是走了巴兰的路，但我怕那是联婚的路。要做基督教里的名不道家，要做基督教里的有地位的人物，要他的工作在基督教里能闻名，要他所做的成为一座高塔，这些都在别加摩的范围里。求主怜悯我们，若是可能，最好我们这个人和我们所做的不要给人知道，若是可能，不要让我们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永远不要走那条路。我们在这里一直要学习一件事，越隐藏越好。何等盼望有我们这个人而没有我们这个名，何等盼望有这个工作而没有文明的事。我们若是要世界的名声，我们若是要得高塔，要那些联姻的联婚的事，我们就不能享受隐藏的基督，就不能在神的面前享受隐藏的玛纳。这就是第三个呼召的命令，也就是第三个呼召的条件。要脱离耶洗别的教训。到了第四封写给推亚推拉召会的书信，罗马天主教就出来了，其中满了偶像淫乱并撒旦深奥的事。从罗马天主教的历史，我们能看见无论在事实上或在属灵上，罗马天主教里都是满了偶像，满了淫乱的事，也实在是满了撒旦深奥之事。恐怕撒旦在地上不能再找到第二个地方像罗马天主教那样把他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罗马天主教是接触不得的，那些偶像淫乱异端的思想我们无法说尽，但我们要做得胜者，罗马天主教里的那些情形就必须脱干净。再者，说到推亚推拉召会，乃是重在权柄的问题。罗马天主教在地上有了地位，在神面前就失去了权柄，所以凡脱离罗马天主教拒绝罗马天主教里那些东西的人，都能从神手里接受权柄。在这样荒凉的时候，我们该知道我们该离开主以外的东西，凡是罗马天主教的都要离开，要回到对主起初的爱。若是这样，我们就能享受基督做生命，同时还能从主手里得着权柄。这个权柄从预言说是指将来和主同掌王权，从事实上说，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今天就有属灵的权柄。 第四封书信给我们看见，要做得胜者基本的条件，乃是要脱离堕落的罗马天主教所带进来的一切属世界的东西。那些属世界的东西，用属灵的话说，不外乎偶像和淫乱。偶像的原则是要神以外的东西，淫乱的原则是和神以外的东西有连结。所以要做得胜者，就必须脱离这些，脱离神以外的一切事物，回到主这里，单纯地向着主，这样就能在主里得享主的生命，也能有主的权柄。要脱离软弱、死亡。到了第五封书信，主对撒迪召会所说的，并没有别加摩召会、推亚推拉召会书信所定罪的。然而撒迪的难处就是非常软弱，并且这软弱变作他的污秽。为什么软弱会成为污秽？因为软弱乃是死亡的先声，软弱达到极点就是死亡，所以千万不要体恤软弱。而死亡在神面前是最污秽的。在旧约里，人若犯罪献祭就可以，唯独摸了死尸、摸了死的东西就受了玷污，必须隔离七天才算洁净。认真说，罪恶还不一定是玷污，罪恶是违反神法律的问题，死才是玷污。在神面前最肮脏的就是死，而死的前身就是软弱。软弱乃是死亡的征兆，在神眼中软弱就是死亡。在撒迪召会中好像什么都有，却什么都是软弱的，没有一件是完成的。有时在博饼聚会中，我们很容易觉得撒迪的味道，唱诗歌不强，祷告不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有时在交通聚会中，我们也感觉到撒迪的气味，见证不强，甚至末了的报告也是软弱的。撒迪没有偶像，没有尼格拉党的教训，没有淫乱，没有深奥的事，这些通通没有，但撒迪所有的却是软弱。撒迪什么都有，却什么都软弱。有薄饼聚会，但很软弱；有祷告聚会，但很软弱；有讲台信息，但很软弱；有福音，但很软弱。什么都是软弱的，缺乏生气，缺乏生命的能力，缺乏新鲜，缺乏强烈的光，这就是撒迪。一个得胜者就是一个强的、活的、明亮、新鲜的人。你碰着他时，总感觉这人是新鲜的，是活泼的，不是外面的，乃是里面的。当人都下沉时，他还在那里；人都爬不起来时，他还在那里。他一开口就是活的、明亮、新鲜、刚强的，甚至他起来提一首诗歌都是刚强的，他在聚会中祷告也是刚强的。人在他身上所摸着的不是死的、软弱的，而是活的、生命的，是充分的，不是残缺的。这就是得胜者的第五个条件。我们不能仅仅抓住所谓的立场、道路、真理，乃要活而新鲜并且刚强。我们所最该注意的，不是在我们所有的行动中做的对的事里面却满了死亡，而要做点活的人，使人里面刚强。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做个活的人。这就是撒迪召会里的得胜者。要保守弟兄相爱。第六封是写给菲拉铁菲的书信。菲拉铁菲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在这封书信里，主说，你稍微有一点能力，也曾遵守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这就是在爱里守住主的名和主的话，并且他们的光景能从一件事中表现出来，就是爱弟兄。得胜者是爱弟兄的，这个爱弟兄的爱是在使徒约翰的书信里有着重的说明。 我们爱弟兄的爱不是人天然情感的爱，乃是纯洁的爱，这就是腓拉铁腓的弟兄相爱。要不自满自足。末了，第七封书信是写给老底家召会的。老底家的难处是不冷不热，自满自足。当我们以为自己够了，可以了，我们就已经落到一个自满的境地。我们一自满，基督就出去了。不仅如此，我们的不冷不热也会叫基督出去。主说，在这个时候，他乃是站在门外。这个门不是个人的门，乃是团体的门，是召会的门。基督在老底家召会的外面，不是在老底家召会的里面。我们要在召会荒凉的情形中做得胜者，就必须绝对的厌恶老底家这种不冷不热的光景。若是我们因着有真理的亮光和工作的祝福就满足了，那我们就是在老底家的光景里。真理的亮光和工作的祝福都不能代替主，反而可能顶撞主。若是这些抓住了我们，叫我们满足，主就被关在门外了。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寻求他自己，不是保爱主的工作，不是主，不是保爱主的真理，乃是享受主的自己。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向他买火炼的金子，又买白衣穿上，并且买眼药擦自己的眼睛。我们若听见他的声音就开门，他就要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和他一同坐席。他享受我们，我们也享受他。总结，要爱主。后三封书信的应许完全是关乎到与主同在。给撒迪的应许是说要穿白衣与我同行，这是在主面前的事。给腓拉铁腓的应许是说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这是与主同在的事。给老底家的应许是说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这也是与主同在的事。启示录这七封书信应分为前三后四，但按祝福说，后三封书信是一类，前四封书信给我们看见召会荒凉的根据乃是因着失去了对主的爱，以致落到一个地步，不仅从主面前离开了，并且满了属世界的东西，而有了推雅推拉的光景，就是罗马天主教。所以后三封书信乃是说到恢复的光景，我们必须离开主以外的东西，凡是罗马天主教的都要离开，好回到对主起初的爱。这七封书信开头是讲到主的爱，末了讲到爱的交通。归纳这七封书信，我们可以看见，不管召会怎样荒凉，不管临到我们身上的是好是坏，我们里面都只该单纯的爱主，单纯的要主。凡是主以外的，不仅是偶像、异类、异端等类的事，我们不要；即使是主的祝福，我们都不要以此为满足，因为只有主自己是我们的满足。我们只该要他、爱他、亲近他，学习活在他面前，享受他做生命树的果子，享受他做隐藏的玛纳，让他做我们里面的粮食，使我们在极弱、僵残、死沉的撒底里能做一个活而刚强的人，爱弟兄、爱召会，并且能有真实的见证。前面这七点合起来，就是我们在召会荒凉中该有的态度、条件和光景。当我们读这些书信时，千万不要当作道理来读，那要读到自己身上来核查自己、审判自己。写这七封书信的主，他的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过明亮的铜，从他口里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他对得胜者的呼召都可以说是审判，各地召会在主面前 都要伏在他宝座跟前，披麻蒙灰，忧伤进食，并且要祷告，要对主说，即使大体信徒都失败了，我们也要成为少数的立位人，抬着约柜往前去。